在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中，我们一起庆祝新生王的诞生。
但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是背负着一份沉重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生王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新年忙。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圣诞特辑的上课时间，今天是第二课。你记得吗？在上一次第一课里面呢，我们看过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那里呢，我们见到有一些关键性的人物，亚伯拉罕、大卫跟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圣诞节所庆祝的那位新生王的使命是什么？是做王。他本来就是旧约一直以来应许所等候的要降生的一位王，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也是普世的人的王，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王。作为温习呢，我就读第一章的第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就是我们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约瑟跟玛利亚生耶稣基督。那我们读经的人都会注意到，那生下来的不单是孩子婴孩耶稣，更是那称为基督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这个家谱呢，其实非常强调耶稣作为王的身份跟他的使命。好了，从那个使命开始，我们到了今天又再读一段圣经，就是第一章的第18节一直到第一章的结尾，就是25节。那这末了的一个段落，你猜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的使命又是什么？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读的时候你试试想象那个气氛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段经文呢，有好几个名字吧，耶稣啦，以马内利啦，这些名字呢其实都暗示了耶稣的使命，不但是做王，也是要拯救我们，拯救在罪恶里面的子民。因此每读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起一首圣诞歌。这首圣诞歌呢，真的与别不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想基督徒都会有机会听过这首叫做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歌吧。 那我很少在讲道的时候唱歌，不过为了与你一起有一个共鸣，这首歌是什么，我就唱一点点吧。以马内利看秋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一邦尽我相信，殷勤渴望神子降临，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那弟兄姐妹，你一定唱得比我好。如果你在教会呢是诗歌班的，你一听就知道我唱得不是很准确。不过这样呢，你就记得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有点的忧郁，这其实是一首圣诞歌。我们平常听到圣诞歌的时候，总是听到一些很快乐的、很兴奋的，是一些的生日庆祝的那种气氛的歌。唯有这一首《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它是用小调写的一个歌曲，它的内容呢也是忧郁的。其实这首歌呢很有历史传统，它的无论它的调或者是它的词，都是源自几个世纪之前。后来呢翻译为英文、中文，给我们唱的时候呢，能够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我把这首歌的第二段哈也读一遍。耶西之长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子民，地狱深处拯救子民，使众得胜，死亡击焚，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说是欢欣，但是他的音乐的却是一种的深沉的忧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像马太福音第一章所描述的，他们虽然有神的应许，虽然有神的祝福，虽然曾经有伟大的大卫王，国家是非常兴旺，去敬拜神，求有神来管制，但是他们跌倒了。因此家谱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是第一章十一节啊，百姓被迁到巴比伦，被迁到巴比伦其实就是被掳了，被抓了。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有共鸣呢，因为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落在罪恶中呢，其实也是被魔鬼呢掳掠了，拿走了，捆绑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拯救。耶稣基督之所以降生，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罪重的人呢能够有得救的机会。他来不单是做一位王，他的确是王，但是他来的使命呢是以王者的身份完成一个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救。那当我们明白耶稣这个名字是拯救的意思，是把百姓从罪恶救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深入一些，知道他是怎么样去拯救我们的呢。那往下呢，我就把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的名字呢再详细的些看一下，那我们就能够重温耶稣是怎么样拯救我们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这段经文的开头两节读一读，第十八节到十九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却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两节讲出耶稣出生的事情的一个背景，或者是开端，或者是场景呢，就是约瑟玛利亚还没有成亲哈，但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 你是月色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也许是生气，也许是不安，也许是非常困惑。这事情呢，真的让人知道不得了呀。但是如果讲出来呢，也是一个羞辱啊。特别是这个女的，她也是一个义人的意思，她在神的月底下，作为以色列人呢，说作为犹太人呢，有一种的关怀啊，一种正义感，就想暗暗把她休了。那这个出生的事情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我想带出一点呢，就是原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使命还没有显露出来，有关的人是感到困惑的。其实约瑟这个名字呢，让我想起旧约有一个名的啊，约瑟。旧约本来是一个希伯来名，你记得是哪一个人吧？是其实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位约瑟，因为他的兄弟妒忌他，把他卖到埃及。那我想旧约的约瑟，其实那个故事你都很熟悉了吧。那么约瑟也同样的可以感到很困惑，他明明在梦中梦见神对他有极大的期望，他应该是挺有美好前景，这个年轻人17岁给他的兄弟卖到埃及。那回想约瑟的整个的人生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真的是非常悲哀的。刚才我唱这个圣诞歌的时候啊，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啊，我恐怕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么漫长的这个岁月里面，他也许都会有一个迷惑的心境吧。不过圣经记载的是他的信心的一面，他每一个困苦的关头呢，他都按着神的心意而活，以致他一步一步的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样呢，他就为他整个家，从雅各到其他11个的兄弟呢，成为他们的拯救。原来神就是那么奇妙的，在最困苦、悲哀、忧郁的整个过程中呢，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救恩，只等着一个人能够顺服他的安排，以致一个拯救的事情就完成了。那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这个约瑟呢，也有相似的一个情况。虽然呢，这个名字不是耶稣的名字，而是旧约一个重要人物的约瑟的名字前呼后应的。这个约瑟也是个义人，他因为领受到神的启示，知道当中有一些微妙的作用，他可能当时都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或者知道，但是他顺服了。他就这样的听到主的使者的显现所说的话，按着他的带领去做了，就完成了耶稣的使命。旧约的约瑟为整个国家啊，预备了一个拯救的过程，这里呢，为我们新约基督徒整个的救恩预备了一个耶稣降生的过程了。这是约瑟的奇妙的地方，让我们也可以学习功课的。那现在来到中间的一个段落，我从这个20节读到21节啊。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这里呢是耶稣自己的名字了。我们对耶稣这个名字呢应该很熟悉了吧，但回想福音起初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对耶稣这个名字还也许觉得陌生。其实无论是耶稣，无论是基督，我记得起初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听过，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与世界接轨了， 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呢，原来是一个普通名字，比方有人称为大卫的是个普通名，又或者约翰呢都是普通名，可能忘记了这些名字呢，在圣经时代已经有了，圣经里面有大卫，有约翰，有耶稣，唯一就是这一位耶稣。那今天有一些外国人呢，也许有相似的耶稣这个名字，这个是普通名字嘛，就是约瑟听从吩咐为这位新生王起名为耶稣，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名字也有意思的吧，比方啊，你爸爸给你起了一个名叫聪明，这聪明的是个名字，但是有意思，你很聪明吧。同样的，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讲出来，耶稣其实就是神的拯救。神拯救，旧约里面也有一位人物叫做耶稣的，就是约书亚。你知道旧约有约书亚记，有约书亚这个名人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这个名呢，跟耶稣这个名是一样的，只不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名，而耶稣是希腊文的名。同样的是拯救的意思，带着拯救的意思，这里讲的比较详细一些，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挺重要的。那我的名叫做，比方说我的名叫做美丽啊，这不等于我一定美丽吧，我的名可能叫伟大，可能名字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一定是伟大。现在呢，马太记载的时候，耶稣是一个普通的名，但是耶稣完成了救恩，已经应验了天使交付给约瑟的吩咐，你这个孩子你一定叫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名不但是一个名，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完成了十字架，就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过圣诞节的挺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温习记得耶稣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好像刚才那首歌以马内利啊，必然降临，他降临是把非常忧郁悲哀惨痛的一群百姓从困境中，从罪恶中救出来。那所以旧约跟新约真的有前呼后应的微妙的作用。约书亚你记得吗？他做了什么？约书亚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在神学家眼中呢，是一个预表，预先表明耶稣所做的。那约书亚不是上帝降生，约书亚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仆人，但是约书亚呢，就把那个在旷野流荡了40年的以色列人呢，带进迦南地去。那约书亚的事情你大概都很熟悉了吧？约书亚是当时逃出埃及的人当中很有信心的一位。摩西派12个探子去打听这个迦南地啊，有10个都很没有信心，但是加勒跟这个约书亚是最有信心的。所以约书亚后来呢，就承继了摩西的那个领导的地位啊。结果呢，摩西自己没有进到迦南地去，但是约书亚呢，就秉承了这个领导的岗位，带着一般犯过罪的一个民族进入迦南地。约书亚是从埃及一直跑到迦南的一个极少数的人之一，他带领着民众脱离悲惨的做奴隶的生活，跟这个旷野的漂流，直到他进入迦南呢，就能够安息了。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特别读到希伯来书的11章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个安息的事情呢，用来描述耶稣所成就的。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就好像跟随耶稣直到有一天我们安息主怀，好像有一天我们进到真的新天新地新的 天国的国度。我们的人生也像在世上漂流，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终于能够安息，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好像留在埃及的一样。我们在过程中呢，一直等候耶稣的拯救。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在一个跟从耶稣的路程上吗？原来旧约约书亚预先表明的这个进入安息的过程，因此呢，早期的教父呢，有不少呢，都认为这个旧约的约书亚是一个拯救，但是更完美彻底应验旧约预表的拯救呢，就是耶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呢，是我们跟着带领的去进入安息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因此这圣诞节啊，你想象要怎么样过呢？我觉得最有意思是反思一下，我们今天还是不是跟随着这一位降生为救主的耶稣。今天我在走的这条人生路啊，究竟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已经离开了奴隶的状态？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考验呢？有没有埋怨神呢？我是不是像旷野那里活着啊？好像想亲近神，又不是很彻底的热心有信心的亲近他了。圣诞节是提醒我们要紧紧跟随这位拯救的主，他要把我从罪恶里面脱离出来。啊，也许我们想想，我有什么坏习惯了？我总是想要脱离的，那会不会今年圣诞节成为你脱离你的罪恶的习惯的一个机会？耶稣降生就是为这个的。这个就是今天经文中间的一个小段。那还有极有意思的最后一个小段哈，请你听我继续读下去，从第22节开始一直读到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原来耶稣有很多名字的，他是基督，他是耶稣，还有很多名字啊。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是以马内利。原来以马内利是有一个旧约的典故的。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也许都知道，以赛亚书第七章曾经提到以马内利这个名字为一个婴孩起的。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是犹大国呢兵临城下，北面的亚南跟这个以色列人攻打他们，所以犹大国的王呢就非常害怕，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先知告诉他不要怕，你不要以为那敌人呢真的会把你打掉哈，因为你要相信神会保守你哈。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能立稳。先知的教导是我们相信神的保守，不要糊里糊涂的求一些别的能力啊。你信不信啊？那你不信，我给你一个兆头啊。所以那个以赛亚先知的讲的这句话，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以马内利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惧怕。但是这个亚哈斯王呢，不相信，他连兆头也不要求，他的心态是一种我不求。他在先知的面前呢，非常刚强啊，所以呢，结果他还是求了这个亚述呢去打救他们的。无论如何呢，这个以马内利就成为 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代表对神的一种的坚定的相信，他会与我们同在的。当然呢，这也成为耶稣降生之前的一个预言啊。天启说，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名是以马内利，必有同你怀孕生子。那么玛利亚的怀孕从圣灵来的，就应验了这个旧约的话语了。我想强调呢，其实是这个历史背景中，以马内利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先知对子民的教导。我们必须对神的同在有坚定的信心，不是靠别的强势，不是靠别的大能，而是靠神对我们同在那个应许。所以以赛亚在末后呢，曾经在提到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在第八章呢，把以马内利啊说成是神同在了，好比是希罗亚环流的水。环流的水呢，有时候令我们以为它救不了我们。我们有时候想依靠的是一些翻腾的大水，一些很有能力的帮助，但是真正能够彻底的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呢，原来是那一位降生为人，默默为我们承担罪恶，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神差来使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拯救。这也是我们圣诞节必须反思的。我们所倚靠的拯救是谁呢？是亚述大国，或者是神的同在以马内利呢？这个是旧约以马内利的教导的信息。我们就从今天经文的几个名字来反思一下神的拯救吧。神的拯救往往是在旷苦漫长的等候中出来的。我们求的拯救究竟是一时之快呢？我只是神真正的以马内利的同在呢？这都是我们圣诞节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在一片欢乐的庆祝圣诞节的节日的气氛中，让我们就默默地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唱这首以马内利降临歌，来等候主的降临吧。好，今天第二课讲新生王的拯救就讲到这儿，下次再见。我是吴嘉恩。
悄悄主来临，临你来临。